郭靖走进房去，带上了门，坐在床前椅上，半晌无言。两人僵了半天，郭靖才问：这些时候你到哪里去了？郭府说道：我伤了杨大哥，怕你责罚，因此。郭靖说道：因此出去躲避几天。郭府咬着嘴唇，点了点头。郭靖说道：你是等我怒气过了，这才回来的？郭府又点了点头，忽然扑在他的怀里，说道：爹，你还生女儿的气吗？郭靖抚摸他的头发，低声说道：我没生气，我从来就没生气，只是为你伤心。郭福叫了一声爹，抚在他怀里呜呜嘤嘤地哭了起来。郭靖仰头望着屋顶，一声不响，待他哭声烧止，说道：杨过的祖父铁心公和你祖父孝天公是异姓骨肉，他的爹爹和你爹爹也是义结兄弟，这你都是知道的。郭福嗯了一声。郭靖又说道：杨过这孩子虽然行事任性些，却是一副侠义心肠，几次三番救过你爹娘的性命，也曾救过你。他年纪轻轻，但为国为民已立下不小的功劳，你也是知道的。郭福听父亲的口气渐渐严厉，更是不敢接口。郭靖站起身来，又说道：还有一件事你却并不知道，今日也对你说了。过儿的父亲杨刚当年行止不谨，我是他义兄，没能好好劝他改过迁善，他终于惨死在嘉兴王铁枪庙中。虽然不是你母亲下手所害，他却是因你母而死。我郭家负他杨家十多。杨过听到惨死在嘉兴王铁枪庙中几字，那是第一次听到生父的死处，深藏心底的仇恨猛地里又翻了上来。只听郭靖又说道：我本想将你许配于他，弥补我这件毕生之恨，岂知唉。郭府抬起头来说道：爹，他奴我妹子，又说了许多胡言乱语，诽谤女儿。爹，他杨家虽然和我家有这许多瓜葛，难道女儿便这样任他欺负，不能反抗？郭靖霍地站起，喝道：明明是你斩断了他的手背，他却怎样欺负你了？他真要欺负你，你便有十条背膀也都给他斩了，那柄剑呢？郭福不敢再说，从枕头底下取出熟女剑来，郭靖接在手里，轻轻一抖，刀刃发出一阵嗡嗡之声，凛然说道：福儿，人生天地之间，行事须当无愧于心。爹爹平时虽然对你严厉，但爱你之心和你母亲并无二致。说到最后几句话，语声转为柔和。郭府低声说道：女儿知道。郭靖说道：好，你伸出右背来，你斩断人家一背，我也斩断你一背。你爹爹一生正直，绝不敢徇私妄为，庇护女儿。郭府明知这一次父亲必有重责，但没料想到竟要斩断自己一条手背，只吓得脸如堵塞，大叫：爹爹！ 郭靖铁青着脸，双目凝视着他。杨过料想不到郭靖竟会如此中意，瞧了这段情景，只吓得一颗心突突乱跳，只想我要不要下去阻止，叫他饶了郭姑娘。正自思念未定，郭靖长剑抖动，挥剑削下，剑到半空时微微一顿，跟着便即斩落。忽然呼的一声，窗中跃入一人，身法快捷无伦，人未至棒先到，一棒便将郭靖长剑去势封住，正是黄蓉。他一言不发，刷刷刷连进三棒，都是打狗棒法中的绝招。一来他棒法精奥，二来郭靖出其不意，竟被他逼得向后退了两步。黄蓉叫道：夫儿还不快逃。郭府的心思远没母亲灵敏，遭此大事竟是吓得呆了，站着不动。黄蓉左手抱着婴孩，右手回棒一挑一带，卷起女儿身躯，从窗口直摔了出去，叫道：快回桃花岛去，请柯公公来向爹爹求情。跟着转过竹棒，连用打狗棒法中的缠、风二绝，阻止郭靖去路，叫道：快走快走，小红马在府门口。原来黄蓉素知丈夫为人正直，近于古板，又极重义气，这一次女儿闯下大祸，在外躲了多日回家，丈夫怒气不息，定要重罚，早已命人牵了小红马，待在府门之外，马鞍上衣服银两一应俱备，若是劝解得下，让丈夫将女儿责打一顿便此了事，那自是上上大吉，否则只好遣她远走高飞，待日子久了再谋父女团聚。卧室中夫妻俩一场争吵，见她脸色不善，走向女儿卧房，心知凶多吉少，当即跟来救了女儿的一条臂膀，凭她武功原不足以阻止丈夫，但郭靖向来对她敬畏三分，又见她怀中抱着婴儿，总不成便施杀手夺路外闯，只这么略一耽搁，郭府已奔出花园，到了府门之外。杨过坐在木笔花树上，一切看在眼里。当郭府从窗中直出之时，若是身陷下级，他岂能逃脱？但想他一家吵得天翻地覆，都是为我一人而起，这时趁人之危，实是下不了手。只见黄蓉连进数招，又将郭靖逼得倒退两步，这时他已靠在床沿之上，无可再退。黄蓉突然叫道：接着，将婴儿向丈夫抛去。郭靖一愣，伸左手接住了孩子。黄蓉垂下竹棒，走到丈夫身前，柔声说道：靖哥哥，你便饶了夫儿吧。郭靖摇头说道：蓉儿，我何尝不深爱福儿，但他做下这等事来，若不重处，于心何安？咱们又怎对得起过儿？唉，过儿断了一辈，无人照料，不知他这时生死如何？我真恨不得斩断了自己这条臂膀。杨过听他言辞真挚，不仅心中一酸，眼眶红了。黄蓉说道：连日四下里找寻，都没见到他的踪迹，若是有甚不测， 必能发现端倪，故而武功已不在你我之下，虽受重伤，必无大碍。郭靖说道：但愿如此，我去追夫儿回来，这事可不能如此了结。黄蓉笑道：他早骑小红马出城去了，哪里还追得着？郭靖说道：这时山谷未过，若无吕大人看我的令牌，黑夜中谁敢开城？黄蓉叹了口气说道：好吧，由得你便了。伸手去接抱儿子郭破乳。郭靖将婴儿递了过去，脸有歉意说道：蓉儿，是我对你不住，但夫儿受罚之后虽然残废，只要他痛改前非，于他也未使没有好处。黄蓉点头说道：那也说的是。双手刚碰到儿子的襁褓，突然一沉，插到了郭靖鞋下，使出家传南花佛穴手绝技，在他左鞋下鸳翼穴、右臂下荆门穴同时一佛，这两处穴道都在手背之下。以郭靖此时武功，黄蓉若非使诈，焉能佛他折着？但当他将儿子交与丈夫之时，已然安排了这后招。郭靖遇到妻子，当真是绑手绑脚，顿时全身酸麻，倒在床上，动弹不得。黄蓉抱起孩儿，替郭靖除去鞋袜外衣，将他好好放在床上，取枕头垫在后脑，让他睡得舒舒服服，然后从他腰间取出令牌。郭靖眼睁睁地瞧着，却是无法抗拒。黄蓉又将儿子放在丈夫身畔，让他爷儿俩并头而卧，然后将棉被盖在二人身上，说道：靖哥哥，今日便暂且得罪一次，待我送夫儿出城回来，亲自做几个小菜敬你三杯，向你赔罪。说着抚了一抚，站起身来，在他脸颊上亲了一吻。郭靖听在耳里，只觉妻子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，却是顽皮娇憨不减当年，眼睁睁地瞧着他抿嘴一笑飘然出门，心想这两处穴道被佛中后，他若不回来解救，自己以内力冲穴，最快也得半个时辰方能解开，女儿是无论如何追不上了。这件事当真是哭笑不得。黄蓉爱惜女儿，心想她孤身一人回桃花岛去，以她这样一个美貌少女，途中难免不遇凶险，于是回到卧室取了桃花岛至宝软猬甲，用包袱包了，夹在腋下，快步出府，展开轻功，顷刻之间赶到了南门。只见郭芙骑在小红马上，正与城门守将大声吵闹，那守将说话极是谦敬，郭姑娘前郭姑娘后的叫不绝口，但总说若无令牌黑夜开城，那便有杀头之罪。黄蓉心想，这草包女儿一生在父母庇荫之下，从未经历过艰险，遇上了难题不设法出奇制胜，一味发怒呼喝，却记得什么事，于是手持令牌走上前去说道：这是吕大人的令牌，你验过了吧？当时主持襄阳城防的是安抚使吕文德，虽然一切全仗郭靖指点，但郭靖是布衣客卿， 诸班号令部署自凭吕文德的名衔发布。那守将见郭夫人亲来，又见令牌无误，忙陪笑开城，牵过自己坐骑，说道：郭夫人倘若用得着，请趁了小将这匹马去。黄蓉说道：好，我便借用一下。郭福见母亲到来，欢喜无限，母女俩并齐出城南行。黄蓉舍不得就此和女儿分手，竟是越送越远，襄阳以北数百里几无人烟，襄阳以南却赖此重镇屏障，未遭蒙古大军蹂躏，虽然动乱不安，但居民亦如其旧。母女俩行出20余里，天色大明，已到了一个小市镇上，眼见赶早市的店铺已经开门，黄蓉说道：夫儿，咱们同去吃点饮食，我便要回城去了。郭福含泪答应，心下好生后悔，实不该因一时之愤斩断了杨过手背，以致今日骨肉分离，独自冷清清地回桃花岛去，和一个瞎了眼睛的柯公公为伴。这日子只要想一想也就难挨了，但父亲举荐砍落的神情，此时念及犹自心有余悸，说什么也不敢回襄阳城去。两人走进一家饭铺，叫了些熟牛肉、面饼，母女俩分手在即，谁也无心食用。黄蓉将软猬甲交给女儿，叫她晚间到了客店便穿在身上，又反复叮咛，在道上须得留心这些，提防那些，但一时之间又怎说得了多少？眼见女儿口中只是答应，眼眶红红的，楚楚可怜，平时爱娇活泼的模样一时尽失，心中更是不忍。一瞥眼见市镇西头一家堂食店前摆着一担苹果，鲜红肥大，心想到去买几个来让夫儿在道上吃，这便该分手了，说道：夫儿，你多吃几块面饼，便吃不下也得勉强吃些，这兵荒马乱之际，前面也不知到哪里才有东西吃，我过去买点物事。说着站起身来，走过10多家店面，到了那卖苹果的担子前，他捡了10来个大红苹果放入怀中，顺手取了1钱银子，正要递给果贩，忽听得身后一个女子的声音说道：给趁20斤白米、1斤盐，都放在这麻袋里。黄蓉听那女子话声清脆明亮，侧头斜望，见是个黄衣道姑站在一家粮食店前买物。这道姑左手抱着个婴儿，右手伸到怀中去取银两，婴儿身上的襁褓是湖绿色的缎子，绣着一只殷红的小马，正是黄蓉亲手所制。他一见到这襁褓，顿时心头大震，双手发颤，右手拿着的那一块银子落入了箩筐。这婴儿若不是他亲生女儿郭襄，却又是谁？只见那道姑侧过半边脸来，容貌甚美，眉间眼角却隐隐含有煞气，腰间垂挂一根佛绳，自然便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赤练仙子李莫愁了。黄蓉从未和这女魔头会过面，但这般装束相貌，除她之外更无别人。黄蓉生下郭襄后，慌乱之际模模糊糊地瞧过几眼，这时忍不住细看女儿， 只见他眉目娇美，神姿秀丽，虽是个极幼的婴儿，但已是个美人胚子无疑。又见他小脸红红的，长得甚是壮健。他兄弟郭破乳虽吃母乳，还不及他这般肥白可爱。黄蓉又惊又喜，忍不住要流下泪来。李莫愁付了银钱，取过麻袋，一手提了，便即出阵。黄蓉见事机紧迫，不及去招呼郭芙，心想香儿既入他手，此人阴毒绝伦，若是强行抢夺，他必伤孩儿性命。眼见他走出市校，沿大路向西而行，于是不急不离地跟随在后。又想他是过儿的师伯，虽听说他们相互不睦，但福儿伤了过儿手背，他们古墓派和我郭家已结上了深仇。倘若过儿和农姑娘都在前面相候，我以一敌三，万难取胜，只有及早出手，方是上策。眼见李莫愁择而向南，走进一座树林，当下展开轻功，快步从树旁绕了过去，赶在李莫愁的前头，忽然窜出，迎面拦住。李莫愁忽见身前出现一个美貌少妇，当即立定。黄蓉笑道，这位想必是赤练仙子李道长了，幸会幸会。李莫愁见他窜出时身法轻盈，实非平常之辈，又见他赤手空拳，腰带间插着一根淡黄色竹杖，一转念间顿时满脸堆笑，放下麻袋，谦恭施礼说道，小妹久慕郭夫人大名，今日得见方言，实为平生。当今武林之中，女流高手以黄蓉和李莫愁两人声名最响。清净散人孙不二成名虽早，武功远不及两人，小龙女则年纪幼小，霍都王子终南山古墓败归，小龙女始为人知，大圣关一战更是名扬天下，但毕竟为时未久。黄李二人，一个是东邪黄药师娇女，大侠郭靖之妻，身任丐帮帮主20余年，另一个以佛尘、银针、五毒神掌三绝技名满天下，江湖上闻而丧胆。此时两人初次见面，细看对方，均各暗自惊奇，原来她竟是如此的一个美貌女子，心下都严加提防，都想对方既想大名，必有真实本领。黄蓉笑道，道长之名小妹一向是久仰的了，道长说话如何这般客气？李莫愁说道，郭夫人是天下第一大帮丐帮前任帮主，武林中群伦之首，小妹真是相见恨晚。两人说了好些客套话。黄蓉笑道，道长怀抱的这个婴儿可爱得很啊，却不知是谁家的孩儿。李莫愁说道，说来惭愧，郭夫人可莫见笑。黄蓉说道，不敢。心想眼下说到正题了，一说翻便得动手，心中愁思方彻，如何在动手之前先将女儿抢过。却听李莫愁说道，也是我古墓派师门不幸，小妹无德，不能教诲师妹，这孩儿是我龙师妹的私生女儿。 黄蓉大喜，龙姑娘没有怀孕，怎会有私生女儿？这明明是我女儿，她当面谎言欺诈是何用意？她可不知李莫愁实非有心欺骗，只道这孩子真是杨过和小龙女所生。李莫愁心恨师父偏心，将古墓派的秘籍《玉女心经》单传于小师妹。这时黄蓉问及，便趁机败坏师妹的名声。黄蓉说道，龙姑娘看来真熟端庄，原来有这等事，那倒令人猜想不到了。却不知这孩儿的父亲是谁。李莫愁说道，这孩儿的父亲吗？说起来更是气人，却是我师妹的徒儿杨过。黄蓉虽然善于作伪，这时却也忍不住满脸红晕，心下大怒，暗想道，你把我女儿说成是龙姑娘私生，那也罢了，但说她父亲乃是杨过，岂非当面辱我？但这怒色只在脸上一闪而过，随即平静如常，说道，胡闹，胡闹，太不成话了。可是这女孩却真讨人喜欢，李道长给我抱抱。说着从怀中取出一个苹果，举在孩子面前，口中作作作声，逗那孩子，说道，乖孩子，你的脸蛋儿可不像这苹果吗？李莫愁自夺得郭襄后，一直隐居深山，弄儿为乐，每日挤乐暴弩，为是婴儿，他一生作恶多端，却也不是天性歹毒，只是情场失意后愤世嫉俗，有恼恨伤痛而乖僻，更自乖僻为狠戾残暴。郭襄娇美可爱，竟打动了他天生的母性，有时终夜自私，即使小龙女用玉女心经来换，也未必肯把郭襄交还。这时见黄蓉要抱孩子，便如做母亲的听到旁人称赞自己孩儿一般，颇以为喜，笑盈盈地递了过去。黄蓉双手刚要碰到郭襄的襁褓，脸上忍不住流露出爱怜备至的神色，这慈母之情说什么也是难以掩饰。他对这幼女日夜思想，只恐她已死于非命，这时得能亲手抱在怀中，如何不大喜若狂。李莫愁陡见他神色有异，心中一动，他如只是喜爱小儿，随手抱他一抱，何必如此心神震荡，此中定然有诈。猛地李双臂收回，右足点动，已向后跃出两丈开外，他双足落地，正要喝问，只见黄蓉已如影随形般窜来。李莫愁将附在肩头的麻袋一抖，袋中20斤白米和1斤盐齐向黄蓉劈面打去。黄蓉纵身跃起，白米和盐粒尽数从脚底飞过。李莫愁趁机又以重厚仗余，抽了佛尘在手，笑盈盈地说道，郭夫人，你要助杨过抢这孩儿吗？黄蓉在一串一跃之间，已想到对方既已起疑，势难智取，只有用力强夺，当下也是笑嘻嘻地说道，我不过见孩儿可爱，想要抱抱，你如此见外，未免太瞧人不起了。李莫愁说道，郭大侠夫妇威名震于江湖，小妹一直钦佩得紧，今日得见施展身手， 果然名下无虚，小妹此刻有事，便此拜别。他生怕郭靖便在左近，但先去了。交代了这几句话，转身便走。黄蓉一跃上前，身在半空，已抽了竹棒在手。丐帮世传的打狗棒，他已传给了鲁油脚。现下随身所携的这条竹棒，虽不如打狗棒坚韧，长短轻重却是一般无异，只是色作淡黄，已是与打狗棒有别。他不待身子落地，竹棒已使残自觉掠到了李莫愁背后。李莫愁心想，我和你无怨无仇，今日初次见面，我说话客客气气，有什么得罪你处，何以毫没来由的便出兵刃打人？佛尘后挥，挡开竹棒，还了一招。黄蓉的棒法快速无伦，六七招一过，李莫愁已敢招架为难。他本身武功比之黄蓉原已稍逊，何况手抱孩儿，更是转动不灵。黄蓉挪动身形，绕着他东转西挡，竹棒抖动，顷刻间李莫愁已处下风。又猜数招，李莫愁见他竹棒始终离开孩儿远远的，知他有所避忌，心想每次与人相斗，倒是抱着孩儿的占了便宜，笑道，郭夫人，你要考量小妹功夫山高水长，竟有相见之日，何必定要今日过招？任谁一个失手，岂不伤了这可爱的孩儿？黄蓉心想，他是当真不知这是我的女儿，还是装假？可须得先试他出来，说道，为了这孩儿，我已让了你十多招，你再不放下孩儿，我可不顾他死活了。说着捧抱向他右腿点去，李莫愁挥佛尘一挡，黄蓉竹棒不待与佛尘相交，已然挑起，目的戳向他左胸。这一戳又快又妙，棒端所指正是郭襄小小的身体，这一棒若是戳中了，便李莫愁也需受伤，郭襄受了更非立时丧命不可。黄蓉在这棒上控纵自如，棒端急送已点到了郭襄的襁褓，这一下看似显到了极处，但打狗棒法在他手下始将出来，自是轻重远近，不失分毫。李莫愁哪知就理，眼见危急，忙向右闪避，自身不免就露出了破绽，啪的一下，左胫骨已被竹棒扫中，险些绊倒，向旁连跨两步，这才站定。他挥佛尘护住身前，转过头来怒道，郭夫人，你枉有侠名，却对这小小婴儿也施辣手，岂不可悲？黄蓉见他这番恼怒并非佯装，心下大喜，暗想，你出力保护我的女儿，我偏要棒打青女，吓你一跳。微微一笑说道，道长既说这孩儿来历不明，留在世上作甚？说着纵身而前，举棒急攻，数招一过，郭襄又遇危险。他身在李莫愁怀中，颠簸起伏，甚不舒服，突然放声大哭起来。黄蓉暗叫，乖女莫惊，我要救你，只得如此。他虽心中怜惜，出手却越来越是凌厉，若非李莫愁奋力抗御，看来招招都能置郭襄的死命。 李莫愁心神不定，即会数步，举佛尘护在郭襄身前，叫道：郭夫人，你到底要怎的？黄蓉笑道：当今女流英杰，武林中只称李道长和小妹二人，此刻有缘相逢，何不一分高下？他这几棒毒打郭襄，已将李莫愁激得怒气勃发，心想你丈夫若来，我还记他三分，凭你也不过是个女子，难道我便真怕了你？当下哼了一声，说道：郭夫人有意赐教，正是求之不得。黄蓉说道：你怀抱婴儿，我甚之不武，还是将他直下，咱俩凭真功夫过招玩玩。李莫愁心想，抱着婴儿绝技非他敌手，施发毒针时也是诸多顾忌，心想道：江湖上多称郭靖夫妇仁义过人，但瞧他对一个婴儿也如此残忍，可见传闻言过其实。游目四顾，见东边几株大树之间伸着一片长草，颇为柔软，于是将郭襄抱去放在草上，轻轻拍了几下，又哄了几句，这才转身说道：请发招吧。黄蓉与他猜了这十余招，知他武功比之自己也差不了多少，若此时将女儿抢在手中，他再上来纠缠，自己稍有疏虑，只怕便伤了女儿，只有先将她打死打伤，再抱回女儿，方无后患。这女子作恶多端，白死不足以避其辜。想到此处，心中已动了杀机。李莫愁平素下手狠辣，无所不用其极，以己之心堕人，见黄蓉眼角不断地向婴儿一望一瞥，心想他若打我不过，便会向孩儿突下毒手，分我心神，是以站在郭襄身前，不容对方走近。在这顷刻之间，黄蓉心中已想了七八条计策，每一计均有机可致李莫愁死命，但也均不免危及郭襄。寻思瞧这女魔头的神情，对我襄儿居然甚为爱惜，襄儿在她手中，纵然一时抢不回来也无大碍，却不可冒险亲近，反使襄儿遭难。心念一转，说道：李道长，咱们俩的武功相差不远，非片刻之间可以分胜负，相斗之际若有虎狼之类出来吃了孩儿，岂不令人分心？不如先结果了这小鬼，咱们痛痛快快地打一架。说着弯腰拾起一块小石子，放在中指上一弹，呼的一声，石子夹着破空之声即向郭襄飞去。这一弹是他家传绝技弹指神通功夫。李莫愁觐见黄药师路过，知道劲力非同小可，忙举佛尘隔开，喝道：这小孩儿碍着你什么事了？何以几次三番要害他性命？黄蓉暗暗好笑，其实这颗石子弹出去时力道虽急，他手指上却早已使了回力，李莫愁便算不救，石子一碰到郭襄的身子，立时便会斜飞，绝不会损伤到他丝毫。当即笑道：你对这孩儿如此牵肠挂肚，旁人不知，还倒是你的。李莫愁怒道：难道是我的？还说到孩子，忽然住口，脸上一红，说道：是我什么？黄蓉笑道： 你是道姑，自然不能有孩儿。旁人定要说，这孩儿是你的妹子了。”李莫愁哼了一声，也不以为意，却不知黄蓉连口头上也不肯吃半点亏，说郭襄是他妹子，便是说郭靖和自己是他父母，讨他一个小小便宜。谁叫他恃才说杨过是郭襄之父呢？李莫愁说道：“郭夫人，这便请上吧。”黄蓉说道：“你挂念着孩儿，动手时不能全神贯注，我纵然胜你也无异味。这样吧，我割些金藤将他围着，野兽便不能近前，咱俩再痛痛快快地打一架。”说着从腰间取出一柄金柄小佩刀，走到树丛中割了许多身满荆棘的长藤。李莫愁严密监防，只怕黄蓉突然出手伤害孩子。只见他拉着荆藤缠在孩子身周的几株大树之上，这么野兽固然伤害不了孩子，而郭襄幼小还不会翻身，也不会滚到金刺上去。他心想，江湖上称道郭夫人多智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见黄蓉将金藤缠了一道又是一道，在几株大树间东拉来西扯去，密密层层的越缠越多，又见他脸带鬼笑，似乎不怀好意，心中不仅有些发毛，说道：“够了。”黄蓉说道：“好，你说够了便够了。李道长，你见过我爹爹是吗？”李莫愁说道：“是啊。”黄蓉说道：“我曾听杨过说，你写过四句话讥嘲我爹爹，是不是？好像是什么桃花岛主，弟子众多，以武敌一，一笑江湖。”李莫愁心中一凛：“啊，我当真糊涂了，早就该想到此事。他今日跟我缠个没完没了，原来是为了这四句话。”冷冷地说道：“当日他们五个人对付我一个人，原是实情。”黄蓉说道：“今日咱们以一敌一，却瞧是谁一笑江湖。”李莫愁心头火起，喝道：“你也不要太过大。桃花岛的武功我见得多了，也不过如此而已，没什么了不起。”黄蓉冷笑道：“呵呵，莫说桃花岛的武功，便算不是武功，你也未必对付得了。你有本事，便将那孩儿抱出来瞧瞧。”李莫愁吃了一惊，难道他已对孩儿施了毒手？急忙纵身越过一道荆藤，向左拐了个弯，见荆藤拦路，于是顺势向右转内，耳听得郭襄正自哇哇啼哭，稍觉放心，又向内转了几个弯，不知如何竟然又转到了荆藤之外。他大惑不解，明明是一路转进，何以忽然转到了藤外？当下不及细想，双足点处又向内跃去，只是地下荆藤一条条的横七竖八，五花八门，一个不小心，嘶的一声响，道袍的衣角给荆刺撕下了一块。这么一来，他不敢再行莽撞，待要瞧清楚如何落脚，徒见黄蓉已站在荆藤之内，俯身抱起了孩儿。他顿时大惊失色，高声叫道：“放下了孩儿！”眼见一条条荆藤之间 足可侧身通过。当即连续纵跃，跨过京城向黄蓉奔去。但这七八棵大树方圆不过数丈，竟是可望而不可及。他这般纵跃奔跑，四左十右，四前十后，几个转身又已到了京城圈之外。只见黄蓉放下孩儿，东一转西一晃，轻巧自在地出了藤圈。李莫愁猛地醒悟，那晚与杨过、程婴、陆无双等为敌，他们在茅屋外堆了一个个土墩，自己进而无法正面攻入。这时黄蓉用金藤所围，自也是桃花岛的九宫八卦神术了。他唯一成营，心念已决，只有先打退敌人，然后把金藤一条条自外而内的移去，再抱婴儿。这时如莽撞乱闯，敌人占了阵图之力，自己非败不可。一百佛尘窜出数丈，反而离得金藤远远的，凝神待敌，竟没再将这回事放在心上。黄蓉初时见他在金藤圈中乱转，甚自暗喜，忽见他纵身跃开，却也好生佩服。这女魔头拿得起放得下，决断好快，她得享大名果非幸至，看来实是劲敌。这时女儿已置于万无一失之地，心中再无牵挂，挥竹棒使招，按狗低头，向李莫愁后颈按落。李莫愁佛尘倒卷，缠向竹棒，唰的一声，扫丝直向黄蓉面门急来。两人以快打快，各展精妙招数，顷刻间已猜了数十招。李莫愁功力深厚，佛尘上招数变化精微，但对方的打狗棒法实在奥妙无比。他勉力抵挡数十招，已可说是武林中罕有之事。眼见竹棒平平淡淡的一下打来，到得身前，方向胃部陡然大意，自知再斗下去终将落败。这竹棒看来似乎并非杀人利器，但周身36大穴只要被棒端戳中一处，无一不致人死命。李莫愁奋力再招架了几棒，额头已然见汗。佛尘在身前连挥数下，攻出两招，足下即向后退，说道：郭夫人的棒法果然精妙，小妹甘拜下风，只是小妹有一事不解，却要请教。黄蓉说道：不敢。李莫愁说道：这竹棒棒法乃九指神丐的绝技，桃花岛的武功倘然果真了得，郭夫人何以不学令尊的家传本事，却反而求诸外人？黄蓉心想，这人口齿好不厉害，他胜不了我的棒法，便想我舍长不用，笑道：你既知这棒法是九指神丐所传，那么也必知道棒法之名了。李莫愁哼了一声，眉间煞气凝聚，却不答话。黄蓉笑道：棒号打狗，见狗便打，势所必至，岂有他哉？李莫愁见不能激得他舍棒用杖，若与他做口舌之争，对方又伶牙俐齿，自然仍然是输，将佛尘在腰间一插，冷笑道：天下的叫花个个唱得惯莲花落，果然莲帮主也是贫嘴滑舌之徒，领教了。说着大踏步走到林边，在一个树墩上一坐， 他这么认输走开，黄蓉本是求之不得，但见他坐着不走，心念已转，已知其意，他实是舍不得香儿，自己倘若去将女儿抱了出来，他必上来缠斗，这一来强弱之势倒转，那便大大不利。看来不将此人打死打伤，女儿重入自己掌握，人是无法平平安安地抱回家去。当下左走三步，右抢四步，斜行迂回，已抢到李莫愁身前。这几步看似轻描淡写，并无奇处，但中藏八卦变化，李莫愁不论向哪一方位纵跃，都不能逃离他的劫阻。跟着右手轻抖，竹棒已点向李莫愁左肘。李莫愁举掌风格，喝道：自陈玄风，梅昭风一死，黄药师果真已无传人。他这话一来，鸡刺黄蓉只有北丐所传的打狗棒法可用，二来又耻笑黄药师收徒不谨。黄蓉的家传玉箫剑法这时也已练得颇为精深，只是手中无剑，若是以棒作剑，兵刃不顺，便未必能胜眼前这个强敌。当下微微一笑，说道：我爹爹收了几个不屑孤儿，果然不妙，却那急得李道长和农姑娘师姐妹同气连枝一般的端庄真熟。李莫愁入气上冲，袖口一挥，两枚冰魄银针向黄蓉小腹急射过去。他虽然杀人不眨眼，手段毒辣无比，却是个守身如玉的处女，他只道小龙女行止甚是不端，听黄蓉竟将自己与师妹相提并论，大怒之下一出手便是最阴狠的暗器。黄蓉这时和他站得甚近，闪避不及，急忙回转竹棒一一拨开，若不是他的打狗棒法已练到化境，拨得开一枚，第二枚实难挡过，两枚银针从他脸前两寸之外飞掠而过，鼻中隐隐闻到一股药气，当真是险到了极处。黄蓉想起数年前爱雕的一竹被这冰魄银针插伤，医治了六七个月，毒性方始去尽，一领之下又见双针迎面射来，黄蓉向东斜闪，两枚银针夹着劲风从双耳之旁掠过，心想此处离香儿太近，这毒针四下里乱飞急射，万一碰破他一点嫩皮，那可不得了。当下急奔向东，穿出林子，李莫愁随后追来，认定他除了棒法神妙之外，其余武功均不及自己。眼见他晃身出林，喝道：未分胜败，怎么便走了？黄蓉转过身子，微微一笑。李莫愁说道：郭夫人，你挡我银针，还是非用这竹棒不可吗？说着抢上几步，黄蓉知道若不收起竹棒，她总是输得心不甘情不愿，将竹棒在腰间一插，笑道：久闻李道长五毒神掌杀人无数，小妹便接你几掌。李莫愁一愣，心想道：他明知我毒掌厉害，却仍要和我比掌，如此有恃无恐，只怕有诈。但想他掌法纵然神妙，怎及自己的神掌沾身即毙。双掌一拍，内力已运至掌心，说道：愿领教桃花岛的 落英神剑掌妙计，眼见黄蓉右掌轻飘飘地拍来，当下左掌往他掌心按去，右掌跟着往他肩头急落。这两掌本已迅速沉猛，兼而有之，可是他右掌急出之际，同时更发出两枚银针，射向黄蓉胸腹之间。这掌中夹针的阴毒招数是他离师门后自行所创，对方正全神提防他的毒掌，哪料得到他又会在如此近身之处呼发暗器。不少武学名家便曾因此而上升于毒针之下。黄蓉缩回左掌，拖向他右腕，化开了他右掌的扑击，右手缩入怀中，似乎也要掏摸暗器环境，但终于迟了一步，他右手刚从怀中伸出，银针离他肋下已不及五寸。到此地步，纵有通天本领也已闪避不了。李莫愁心中大喜，只见银针透衣而没，射入了黄蓉身子。黄蓉叫声哎哟，双手捧肚弯下腰去，随即左掌拍出，即向李莫愁胸口。这一掌还是来得真快，李莫愁叫道好，上身后仰避开，双掌齐出，也拍向黄蓉胸口。他知道黄蓉中了这两枚银针之后，毒性迅即发作，这一招只求将他推开，与自己离得远远的，他自会毒发而死。却见黄蓉上身微微一动，并不招架。李莫愁心想，他中针之后全身已麻痹了，双掌刚沾上对方胸口衣襟，突然两只掌心都是一痛，似是中了什么尖针。他大惊之下急忙后跃，举掌看时，只见每只掌心都刺破了一孔，孔周带着一圈黑血，显示为自己的冰魄银针所伤。他又惊又怒，不明缘由，却见黄蓉从怀中取出两只苹果，双手各持一只，笑盈盈地高高举起，每只苹果上都刺着一枚银针。李莫愁这才醒悟，原来他怀中藏着苹果，先前自己发射暗器，他并不拨打闪避，却伸手入怀抓住苹果，对准银针的来路收去了毒针，再又使自己出掌击在苹果之上。李莫愁本也是个绝顶聪明之人，但今日遇上了这个诡诈百出的对手，只有甘拜下风，忙伸手入怀去取解药，却听得风声肃然，黄蓉双掌已攻向他的门面。李莫愁举左手一封，猛见黄蓉一只雪白的手掌五指分开，佛向自己右手手肘的小海穴，五指形如兰花，姿态曼妙难言。他心中一动，莫非这是天下闻名的兰花佛血手？右手来不及去取解药，忙翻掌出怀，伸手往他手指上抓去。黄蓉右手缩回，左手化掌为指，又佛向他肩颈之交的缺盆穴。李莫愁见他指化为掌，掌化为指，落英神剑掌与兰花佛血手交互为用，当真是掌来时如落英缤纷，指佛处若春兰为生，不但招招凌厉，而且风姿端丽，不由得面若死灰，心想到今日得见桃花岛神迹， 委实大非寻常，莫说我掌上已然中毒，便是安健如常，也不是他对手。他急于脱身，以便取服解药，但黄蓉忽掌忽指，缠得他没半分余暇。那冰魄银针的毒性何等厉害，若不是他日常使用，体质习于毒性，那么这片石之间早已晕去了。但纵然如此，毒素至掌心逐步上行，只要行到心窝之间，终于也要不治。黄蓉见他脸色苍白，出招越来越是软弱，知道只要再缠得少时，他便要支持不住，心想这女魔头作恶多端，今日必于她自己的毒针之下，正好替武士兄弟报了杀母之仇，当下步步进逼，手下毫不放松，同时守紧门户，防他临死之际忽失反噬。李莫愁先觉下背酸麻，渐渐麻到了手肘，再猜数招已麻到了腋窝，这时双背僵直，已然不听使唤，只得叫道：“且慢！”向旁抢开两步，惨然说道：“郭夫人，我平素杀人如麻，早就没想能活到今日，斗智斗力我都远不如你，死在你的手下实所甘服，但我斗胆求您一件事。”黄蓉说道：“什么事？”双眼不转瞬地瞪着他，防他施缓兵之计，伸手去取解药，然见他双背下垂，已然弯不过来，听他说道：“我和师妹向来不睦，但那孩儿实在可爱，求你大发善心，好好照料，别伤了他的小命。”黄蓉听他这几句话说得极是诚恳，不禁心中一动，这魔头饥饿如山，临死之际居然能真心爱我的女儿，说道：“这女孩的父母并非寻常之辈，若是让她留在世上，不免使我一世操心，辛苦百端。”李莫愁怎听得出她言中之意，求道：“望你高抬贵手。”黄蓉要再试她一试，走近前去，挥指先佛了她的穴道，从她怀中取出一个药瓶，问道：“这是你毒针的解药吗？”李莫愁说道：“是。”黄蓉说道：“我不能两个人都饶了，若要我救你，须得杀那女孩，倘若你自甘就死，我便饶那孩儿。”李莫愁万想不到竟然尚有活命之机，只是叫黄蓉杀那女孩固然说不出口，以自己性命换得女孩活命却也不愿。只见黄蓉从小瓶中倒出一粒解药，两根手指捏住了，轻轻晃动，只等自己回答，颤声说道：“我。黄蓉心想，他迟疑了这么久，时已不易，不管他如何回答，单凭这一念之善，我便须饶他一命。他满身血债，将来自有人找他报仇。于是拦住他话头，笑道：“李道长，多谢你对我香儿如此关怀。”李莫愁愕然道：“什么？”黄蓉笑道：“这女孩姓郭，名香，是郭靖爷和我的女儿，生下不久便落入了龙姑娘手中，不知你怎的竟会起了这个误会。臣你养育多日，小妹感谢不尽。”说着行了一个礼，将一粒解药塞入他的口中，问道：“够了吗？”李莫愁茫然说道：“ 我中毒已深，须得连服三粒。”黄蓉说道：“好。”又喂了他两粒，心想这解药或有后用，却不还他，将药瓶放入了怀中，笑道：“三个时辰之后，你穴道自解。”他快步回入树林，心想耽搁了这多时，不知夫儿走了没有，若能让他姐妹俩见上一面，大事家事。转入金藤圈中，一瞥之下，不由得如入冰窖，全身都凉了。那刺藤圈丝毫无益，郭襄却已影踪不见。黄蓉心中砰砰乱跳，饶是他智计无双，这时也慌得乱了手脚。他定了定神，心想道：“莫慌莫慌，我和李莫愁出林相斗并无多时，香儿给人抱去，定走不远。”攀到林中最高一株树上，四下眺望，襄阳城郊地势平坦，这一眼望去足足有十余里，竟没见到丝毫可疑的事物。此时蒙古大军普退，路上绝无行人，只要有一人一骑走动，虽远必见。黄蓉心想，此人既未远去，必在近处，于是细寻刺藤圈附近有无留下足印之类，只见一条条刺藤绝无曾被碰动搬移之迹，绝非是什么野兽冲入将孩儿叼去。寻思，我这些刺藤按九宫八卦方位而布，那是我爹爹自创的奇门之术，世上除桃花岛弟子之外，再也无人识得。虽是金轮法王这等才智之士，也不能在这刺藤之间来去自如。难道竟是爹爹到了？哎呦，不好！猛地想起数月前与金轮法王邂逅相遇，危急中布下乱石阵抵挡，当时杨过来救，曾将阵法的大要说了给他知晓。此人聪明无比，举一反三，虽不能就此精通奇门之术，但刺藤匆匆不救，破解并不甚难。他一想到杨过，脑中一晕，不由得更增了几分忧心，暗想夫儿断他一辈，他和我郭家更是结下了深仇，香儿落入此人手中，这条小命算是完了。他也不用下手相害，只需随手将他在荒野中一抛，这婴儿哪里还有命在。想起这女儿出世没有几天便如此的多灾多难，竟愣愣地掉下泪来。但他多力变故，才智绝伦，又岂是徒自伤心的寻常女子？唯一沉吟，随即擦干眼泪，追寻杨过的去路。说也奇怪，附近竟找不出他半个足印，心下大奇。他便是轻功练到了绝顶，这软泥之上也必会有浅浅的足印，难道他竟是在空中飞行的吗？他这一下猜测果然不错，郭襄确是给杨过抱去的，而他出入刺圈却也是从空飞行来去。那天晚间，杨过在窗外见黄蓉点了郭靖穴道放走女儿，他便从原路出城，远远跟随，心想到：“郭伯母，你女儿欠我一条臂膀，你丈夫斩不了，便让我来斩。你在明，我在暗，你想永世保住女儿这条右臂，只怕也不怎么容易。”黄蓉与女儿分离在即，心中难过， 没留意到身后有人跟踪。此后他在小市镇上与李莫愁相遇，两人相斗等情，杨过在林外都瞧得清清楚楚。待得两人出林，他便跃上高树，扯了三条长藤并在一起，一端绑在树上，另一端左手拉住了，自空纵入刺圈，双足夹住郭襄腰间，左手使劲一扯，身子便已荡出刺圈。眼见黄蓉与李莫愁犹自在掌来直往的相斗，便在树梢上纵跃出林，落地后奔跑更速，片刻间回到了市镇，只见郭芙站在街头，牵着小红马东张西望，等候母亲回来。杨过双足一点，身子从帐许外远处跃上了红马。郭芙吃了一惊，回过头来见骑在马背的竟是杨过，心中腾的一跳，啊的一声叫了出来，急忙拔剑在手。小龙女的淑女剑虽利，她自是不愿使用，手中所持仍是常用的那柄利剑。杨过见她脸色苍白，目光中尽是惧色，他此时若要斩断他的右背，实是易如反掌，但事到临头竟然下不了手，哼的一声挥出右背，空袖子已裹住了他的长剑向外抛出。郭芙哪里还拿捏得住，长剑脱手直撞向墙角。杨过左手抢过马缰，双腿一夹，小红马向前急冲，绝尘而去。郭芙只吓得手足酸软，慢慢走到墙角，拾起长剑，剑身在墙角上猛力碰撞，竟已弯得便如一把曲尺。以柔物施展刚劲，原是古墓派武功的精要所在。李莫愁使佛尘，小龙女使绸带，皆是这门功夫。杨过此时内劲既强，袖子一佛，实不下于钢鞭巨杵之撞击。杨过抱了郭襄，骑着汗血宝马向北疾驰，不多时便已掠过襄阳，奔行了数十里。因此黄蓉虽攀上树顶极目远眺，却瞧不见他的踪影。杨过骑在马上，眼见道旁树木如飞般向后倒退，扶手看着怀中的郭襄，见他睡得正沉，一张小脸秀美娇嫩，心想到郭伯伯郭伯母这个小女儿，我总是不还他们了，也算报了我这断背之仇。他们这时心中的难过懊丧，只怕尤甚于我。奔了一阵，转念又想，杨过啊杨过，是不是你天生的风流性儿作祟，见了郭芙这美貌少女，天大的仇怨也抛到了脑后。倘若斩断你手背的是个男人，你今日难道也肯饶了他？想了半日，只好摇头苦笑。他对自己激烈易变的性格非但管制不住，甚且自己也难以明白。行出200里后，沿途见有人烟，一路上向龙家讨些牛乳羊乳为郭襄吃了，决意回古墓去找小龙女。不数日间已到了终南山下，回程就是感慨无已。纵马上山，密路来到古墓之前，活死人墓的大石碑悚然矗立，与前无异。墓门前却已在李莫愁攻入时封闭，若要进墓，只有钻过水溪及地底浅流，从密道进去。 凭他这时内功修为，穿越密道自是绝不费力，然而如何处置郭襄却大为愁处，这小小婴儿一入水底必死无疑。但想到小龙女多半便在墓中，进去即可与她相见，哪里还能按耐得住，于是从口袋里取出饼饵，嚼得烂了，喂了郭襄几口，在古墓旁找了个山洞，将它放在洞内，拔些金刺柴草堆在洞口，心想不论在墓中是否能与小龙女相见，都要立即回出设法安置婴儿。堆好金刺，绕过古墓向后走去，忽听得远处隐隐有兵刃相交之声，瞧方向正是重阳宫的所在。唯一迟疑间，突见一只银色轮子发出呜呜声响，击飞上天，正是金轮法王的兵刃。他好奇心起，寻声赶到重阳宫后玉虚洞前。便在此时，小龙女身受全真五指一招，七星聚会和金轮法王轮子的前后夹击，身受重伤。杨过若是早到片刻，便能救得此厄，但天道不测，世事难言，一切岂能尽如人意？人世间悲欢离合，祸福荣辱，往往便只差于毫厘之间。全真五子乍见杨过到来，均知此事纠葛更多。丘处机大声说道：我重阳宫清修之地，今日各位来此骚扰，却是为何？王楚一更是怒容满面，喝道：龙姑娘，你古墓派和我全真教虽有梁子，双方自行了断便是，何以约了西域胡人诸般邪魔外道，害死我这许多教下弟子？小龙女重伤之余，哪里还能分辨是非，和他们做口舌之争？全真教下诸弟子见他剑刺尹志平，又伤赵志敬，不论是一派赵派，尽数拿他当作敌人，当此纷扰之际，更是无人出来说明真相。杨过伸左臂轻轻抚着小龙女的腰，柔声说道：姑姑，我和你回去古墓，别理会这些人了。小龙女说道：你的手背还痛不痛？杨过笑着摇了摇头说道：早就好了。小龙女说道：你身上情花的毒没发作吗？杨过说道：有时发作几次，也不怎么厉害。赵志敬自给小龙女刺伤之后，一直躲在后面不敢出头，待见全真五指破关而出，心知众师长查救起来，自己掌教之位固然落空，还得深受严刑。他本来也不过是生性暴躁，气量偏狭，原非大奸大恶之人，此事志想武功于第三代弟子中算得第一，这掌教之位却落于尹志平身上，心上愤愤不平，就此一念之差，终于陷溺日深不可自拔。此时暗想，眼下的局面绝不能任其宁走，只有脚踏个天翻地覆，五位师长是非难分，方有从中取巧之机。如能假手于金轮法王和一众蒙古武士，将全真五指除了，更是一劳永逸。眼见杨过失了右背，左手又抚着小龙女，几乎已成束手待毙的情势，他生平最憎恨之人便是这个叛门辱师的弟子，这时有此良机，哪肯放过？向身旁的陆青笃使了个眼色， 大声喝道：逆徒杨过，两位施主爷跟你说话，你不跪下磕头，竟敢居傲不礼。杨过回过头来，眼光中充满怨毒，心想到：姑姑伤在你全真教一般臭道士之下，今日暂且不理，日后再来跟你们算账。向群道狠狠地扫了一眼，扶着小龙女一步便行。赵志敬喝道：上吧！与陆青笃两人双剑齐出，向杨过右胁刺去。赵志敬先前虽然身遭剑刺，但伤势不重，这一剑刺向杨过断背之处，看准了他不能还手，剑邪劲锋，实是使上了毕生的修为尽力。丘处机虽不满杨过狂妄任性，目无尊长，但想起郭靖的重托，又想起他和父亲杨刚昔日的师徒之情，喝道：志敬，剑下留情。那一边马光佐更高声叫骂起来：牛鼻子要脸吗？刺人家的断背。他和杨过最合得来，眼见他遇险，便要冲上来解救，苦于相距过远，出手不及。突见灰影一闪，陆青笃那高大肥胖的身子飞将起来，哇哇大叫，砰的一声，正好撞在泥魔星身上。凭着泥魔星的武功，这一下虽是出其不意，也绝不能撞得着他。但他双腿断了，两只手都撑着拐杖，既不能伸手推挡，纵月闪避又不灵便，顿时撞个正着，仰天一跤摔倒。泥魔星被击在地下一靠，立即弹起，一拐杖打在陆青笃背上，顿时将他打得晕了过去。这一边杨过却以身右足踏住了赵志敬的长剑，赵志敬用力抽拔，脸孔涨得通红，长剑竟是纹丝不动。原来当双剑刺到之时，杨过右手空袖猛地佛起，一股巨力将陆青笃摔了出去。赵志敬陡然感到袖力沉猛，忙使个千斤坠，身子牢牢定住。但这一来，长剑势须低垂，杨过起脚下落，已将电刃踏在足底。他在山洪之中练剑，水力虽强，亦冲他不倒。这时一足踏定，当真是如玉之阵。赵志敬猛力拔夺，哪里夺得出分毫？杨过冷冷地说道：赵道长，当时在大圣官郭大侠跟前，你已明言非我之师，今日何以又提师承之说？也罢，瞧在从前叫过你几声师父的份上，让你去吧。说完这句话，右足丝毫不动，足底的劲力却突然间消除得无影无踪。赵志敬正运强力向后拉夺，手中猛地一空，长剑急回，砰的一响，剑柄重重撞在胸口，正与他猛力以剑柄击打自己无疑。这一击若是敌人运劲打来，他即使抵挡不住，也必以内力相抗。现下自行撞击，那是半点也无抗力，但觉胸口剧痛，一口鲜血喷浆出来，眼前一黑，仰天跌倒。王楚一和刘楚玄双剑出鞘，分自左右刺向杨过，忽然一个人影自斜刺里冲至，当的一声，两柄长剑荡了开去。 这人正是尼摩星，他给陆钦笃撞得摔了一跤，虽然打倒陆钦笃，但心头恶气未出，飞寻缘由全是杨过之故。当下轮杖跃道，左手拐杖架开了王刘二道长剑，右手拐杖便向杨过和小龙女头顶猛击下去。杨过心知尼摩星武功了得，单用一只空袖只怕佛不开他刚柔并济的一击。这时小龙女全身无力，正软软地靠在他身上，于是身子左斜，右手空袖横挥，卷住了小龙女的纤腰，让她靠在自己前胸右侧，左手抽出背负的玄铁重剑，顺手挥出，噗的一声响声，又沉又闷，便如木棍击打拜阁。尼摩星右手虎口爆裂，一条黑影冲天而起，却是铁杖向上疾飞。这铁杖也有十来斤重，向天空竟高飞二十余丈，直落到了玉溪洞山后。杨过首次以剑魔独孤求败的重剑凌敌，竟有如斯威力，也不禁暗自骇然。尼摩星半边身子酸麻，一条右背震得全无知觉，但他身性悍勇无比，大吼一声，左手铁杖在地下一撑，越高丈余，跟着劈了下来。杨过心想，我剑上刚力已然试过，再来试试柔力。重剑剑尖陡处，已将铁拐粘住，这时只要内力鼓出，便能将尼摩星直出数丈之外，若是摔向山壁，更非撞得他筋断骨折不可。他见小龙女如此伤重，满心怨苦，这一下出手原是绝不容情。正当臂上内力将堵未堵之际，只见尼摩星身在半空，双腿齐膝断绝，猛想起自己也断了一背，不仅起了同病相怜之意，当下重剑不向上扬，反手下压，那铁拐笔直地向下戳落，尘土飞扬，大半截戳入了骨内。尼摩星握着铁拐想要运劲拔起，但又被金那重剑一捻一压，竟如被人点了穴道一般，半点使不出劲来。杨过说道，今日饶你一命，快快回天竺去吧。尼摩星脸如死灰，僵在当地说不出话来。潇湘子和尹克西虽见变出意外，却哪猜得到在这一个多月之内，杨过已是功力大进，还到尼摩星断腿后变得极不济事。尹克西抢上几步，拔起铁杖递在尼摩星手中，尼摩星接了，在地下一撑，想要远跃离开，岂知手背麻软未复，一撑之下竟然扑咚摔倒。潇湘子向来幸灾乐祸，只要旁人倒霉，不论是友是敌都觉欢喜，心想天竺矮子向来好生自负，对我不服，这就可算是完了。眼下高手毕集，快抢先擒了杨过，那正是扬名立威的良机。纵身而出，喝道，杨过小子，数次坏了王爷大事，快随老子走吧。杨过心想，姑姑伤重，须得及早救治，天生眼前强敌甚多，不下杀手难以脱身。低声问小龙女说道，痛得厉害吗？ 小龙女说道，你抱着我，我好欢喜。杨过抬起头来向萧湘子说道，上吧。玄铁剑指向他腰间，箭头离他身子约有二尺，稳稳平持。萧湘子见这箭粗大又黑，钝头无锋，倒似是一条顽铁，心想这小子剑法迅捷，灵动变幻，果然了得。可是拿了这根铁条，剑法再快也必有限，说道，哪去捡来了这根通火棒？说着便挥纯钢箍棒往重箭上击去。杨过持剑不动，内劲传到剑上，只听得呼的一声闷响，剑棒相交，箍上棒顿时断成七八节，四下飞散。萧湘子大叫，不好，向后急退。杨过玄铁剑伸出，左击一剑，右击一剑，萧湘子双背齐折。杨过连败陆清笃、赵之敬、倪摩星三人，玉虚洞前众人已是群情耸动。这次他身不动，背不抬，存以内力震断萧湘子的兵刃，众人更是不明所以，相顾骇然。均想到这人的武功当真邪门。尹克西是西域大贾，善于鉴别宝物，眼见杨过以重剑震飞离魔星的铁拐，已然暗暗吃惊，此剑如此威猛，大非寻常。剑身深黑之中隐隐透出红光，莫非竟是以玄铁制成？这玄铁乃天下至宝，便是要得一两也是绝难，寻常刀枪剑戳之中，只要加入半两数钱，反铁立成利器。他却从哪里觅得这许多玄铁？再说这剑倘若真是通体玄铁，岂非重达四五十斤，又如何使得灵便？其实这剑共重八八六十四斤，若非如此沉重，杨过内力虽强，也不能发出如许威力。待见萧湘子的箍上棒断得七零八落，尹克西更知此剑定是神品。他为人尚无重大过恶，只是自小便做珠宝买卖，一剑奇珍异宝，心中便是奇痒难烧，或买或骗，或抢或偷，说什么也要得之而后快。这时见了杨过的重剑，贪念大直，当即纵身而出，金龙鞭一抖，便往他剑上卷去。杨过与他在绝情谷同进同出，见他成日笑嘻嘻的，甚是随和客气，对他一直不存敌意。眼见金龙鞭卷到，鞭上珠光宝气，镶满了宝石、金刚钻、白玉之属，当下让玄铁剑由他软鞭卷住，说道，尹兄，我和你素无过节，快快撤鞭让路，你这条软鞭上宝贝不少，损坏了有些可惜。尹克西笑道，是吗？运劲便夺，杨过端宁起立，却哪里撼动得他分毫。这时尹克西站得近了，看得分明，这剑果是玄铁所铸，金刚钻是天下至坚之物，无论与铸和硬物相差，均能划破对方而己身无损。但金龙鞭鞭梢所镶的大钻在玄铁剑上划过，剑身竟连细纹也不起一条，心头火热，知道对方武功厉害，若非出奇制胜，难夺此剑，便笑嘻嘻地说道， 杨兄功夫精进若斯，可喜可贺，小弟甘拜下风。口中说着客套话，又挽一番，突然寒光闪动，左手中已多了一柄匕首，猛地探背向小龙女胸口直扎过去。他这一下倒也不是想伤小龙女性命，只是知道杨过对小龙女情切关怀，见她有难定然舍命救援，那么自己声东击西便能夺到了宝剑。杨过见状果然一惊，尹克西喝道：撒剑！全身之力都运到右背之上，拉鞭夺剑。他这一声杀剑，杨过当真一言杀手，挺剑送出，剑长臂短，重剑隔在三人之间，匕首便扎不到小龙女身上。但杨过情急之下，力道使得极猛，连剑带鞭的直撞了过去。尹克西明知此剑甚重，早有提防，却万想不到来势竟是如此猛烈，眼见闪避不及，急运内力，双掌急挥，砰的一声猛响，顿时连退了五六步，才勉强拿桩站定，脸如金纸，嘴角边虽犹带笑容，却是凄惨之意远胜于欢愉。顷刻间只感五脏六腑都似翻转了，站在当地既不敢运气，也不敢移动半步，便如僵了一般。杨过走近身去，伸手接过玄铁剑，轻轻一抖，只听得叮叮咚咚一阵响过，阳光照射之下，宝光耀眼，金银珠宝散了满地，一条镶满珠宝的金龙软鞭已震成碎块。杨过叫道：金轮法王，咱们的账是今日算呢，还是留待翌日？金轮法王见他连败离魔星、潇湘子、尹克西三大高手，都是一招之间便伤了对手，这少年何以武功大进，实是不可思议。自己上前动手，虽绝不至如那三人这般不济，但要取胜只怕也是不易。可是此刻各路英雄聚会，给他一下便走，颜面何存？心想他断了一背，左手虽然厉害，右侧定有破绽，我专向他右边攻击。任战久斗，他顾着小龙女的伤势，时候拖长了，心神定然不灵，于是整一整袍袖、金银铜铁铅五轮一起拿在手中，心知今日这一战实是生死荣辱的关头，丝毫大意不得，神色之间却仍是漫不在乎，缓步而出，笑道：杨兄弟，恭喜你又有异遇，得了这柄威猛绝伦的神剑啊。你这件稀奇古怪的法宝，只怕老衲也对付不了。他既无胜算，便先行自留后步，极力赞誉玄铁重剑，要令旁人觉得这少年不过运气好，得了一件神异的兵刃而已。小龙女依偎在杨过怀中，迷迷糊糊间见金轮法王持轮而上，心想凭杨过一人之力，绝技敌他不过，低声说道：过儿，你给我找一把剑，咱们一起使玉女塑心剑法除他。杨过胸口一酸，低声道：姑姑你放心，过儿一人对付得了。小龙女向左挪移，要尽量遮在杨过身前，替他多挡些灾难。杨过又是感激又是欢喜，大声说道：姑姑，咱们俩今日一起 战群魔，人生至此更无余憾。玄铁剑向前直指，法王不敢与他正面力拼，纵月退后，立时呜呜声响，一只灰扑扑的千轮飞直过去，杨过举剑便削，千轮却绕过他身后回向法王，这一下竟没削中，只听得呜呜嗡嗡轰轰之声大作，金光闪闪，银光烁烁，五只轮子从五个不同方位飞袭过来。杨过生怕牵动小龙女的伤势，凝立不动，法王五轮齐出，只是降弓，只在试探。五轮在二人身旁绕了个圈子，重新飞回。他见杨过并不举剑追击，以明其意，心下暗喜，你不敢移动身子，加重小龙女伤势，处境之劣无以复加，我纵月远攻，以立于不败之地。对方既断一背，又要保护伤者，按照法王的身份原不能如此相斗，但他知道今日良机再难相逢，小龙女若是伤愈，他二人联手故事对付不了，便算小龙女重伤而死，杨过少了牵制，自己也未必能是敌手，只有今日趁势一举而毙，方无后患。至于是否公平，却顾不得这许多了。这情势旁观众人也都瞧得明白，都觉法王太也不够光明。马光佐大叫，大和尚，你是英雄还是混蛋？法王只做没听见，五轮连续直出，连续飞回，仍是绕着杨过和小龙女兜个圈子，又伸手接住，五只轮子忽高忽低，或正或斜，所发声音也是有轻有响，旁观众人均给扰得眼花缭乱，心神不定。突然之间，马光佐啊的一声大呼，却是铜轮斜里飞来，猛地转弯，从他头顶掠过，将他头皮削去了一片，头皮连着一重头发，血淋淋地掉在地下。马光佐捧头大骂，却也不敢扑上去厮打。杨过眼见小龙女伤重，多挨得一刻便少了一分救治机会，心中暗暗焦急。法王叫道，小心了。蓦然间五轮归一，并排向二人撞去，势若五牛冲阵。杨过全身劲力也都灌到了左背之上，剑尖颤动，当当当三响，挑开了金铜铁三轮，跟着挥剑下击，众人眼前一耀，地下灰尘腾起，银轮和千轮都已从中劈开，掉在地下。法王大声酣呼，飞步抢上，左手在铜轮上一拨，抓住金铁两轮，向杨过头顶猛扎。杨过经不招架，玄铁剑当胸即刺，剑长轮短，轮子尚未扎到杨过头顶，剑头距法王胸口已不到半尺，法王立时后退，上前固然迅疾，退后也是快速无伦，也不见他如何跨步，已向左后侧斜退数尺。在这悠忽之间直趋斜退，却是武林中罕见的功夫，旁观众人目眩神驰，忍不住大声喝彩，好，玄铁剑一送即收。杨过回剑向后，当的一响，已将背后袭来的铜轮劈为两半， 铜轮尚未分开落地，剑锋横挥，两半片铜轮从中截断，分为四块。玄铁剑虽然剑刃无锋，但它运上内力，竟是无坚不摧。众人见了法王的绝顶轻功，还喝得出一声彩，待见到他这神剑奇威，都是惊得举然无声。霎时之间，法王的轮子无毁其三，但他全部气馁，舞动金铁双轮，奋勇抢攻。杨过挺剑刺出，法王侧身罗布避剑还轮。这时轮子不再脱手，虽然无法远攻，却比姚直坚实得多。只见他绕着杨龙二人左攻右拒，纵跃酣斗，双轮跳荡灵动，呜呜响声不绝。杨过的玄铁剑却似使得跛为设置，但不论法王如何变招，始终欺不进杨龙二人三步之内。堪堪斗了四五十招，法王双轮归一，合并了向小龙女砸去。杨过玄铁剑刺出，哒的一声轻响，已抵在金轮边上，两股内力自两件兵刃上传了出来，互相激荡，霎时之间两人僵持不动。杨过只觉对方冲撞而来的劲力绵绵不绝，越来越强，暗自骇异，此人内力竟然如此深厚。又想既至护兵内力，玄铁剑上的威势便无法施展，这贼秃练功时日久长，功力深厚，为时一久必占上风，且引他近身，用袖子出其不意地佛他门面。于是左背缓缓退缩，两人原本相距五尺有余，渐渐地相距五尺而四尺半，四尺半而四尺。法王的弟子达尔巴和霍都一直守在师父身旁，眼见师父渐占优势，心中大喜，向前走近几步。达尔巴关怀师父的安危，又盼师父别伤了转世投胎的大师兄。霍都却是想暗算杨过，他挥动折扇，似是取粮，其实要伺机发射扇中暗器。丘处机与王祖一见他目光闪烁地缓步上前，便知他要出手助师，二人对望一眼，均想杨过虽与我教为敌，但大丈夫光明磊落，是输是赢当凭真实本事取决，终南山岂容奸徒猖狂。两人各挺长剑，踏上一步，一起瞪住了霍都。丘王二道这时蓄法俱白，但酒席悬功，满面红光，两柄长剑青光如虹，自有一股凛凛之威，震慑得霍都不敢妄动。这时杨过左背渐渐缩后，相距法王已不过三尺，心想这和尚只要再向前半尺，我右手袖子佛将出去，虽不能治他死命，也要打得他头昏眼花。法王见他右肩忽然微动，已知其意，心想你手背虽断，衣袖尚在，尽力运将上去，也是一件如同软鞭般的利器，我将计就计，拼着受你这一佛，当你挥袖之时，左背力道必减，那时我趁势全力猛攻，却要你身受重伤。小龙女靠在杨过身上，一直迷迷糊糊， 杨过催动内力，血行加速，全身越来越热。小龙女觉到他脸上发出热气，睁开眼来，见他额角渗出汗珠，于是伸袖轻轻抹拭，替他抹了几下。见他神色慎重，双目向前直视，便顺着他目光转头瞧去，不禁一惊，原来法王一对铜铃般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就在面前。但见这双眼中凶光毕露，忙闭上眼睛，待得再次睁开，法王的眼睛又近了些。小龙女与意中人相偎相倚，偏有这么一双恶狠狠的眼睛在旁瞪视，实在讨厌。她这时没想到法王正与杨过拼斗，只知这和尚是个大恶人，又不愿他在这时来打扰自己甜蜜的时光，当下伸手入怀，取出一枚玉风金针，缓缓往法王的左眼中刺去。别说金针上未有剧毒，便是一枚平常的绣花针刺入了眼珠，眼睛也是立瞎。总算小龙女这时只要这对讨厌的大眼移开，没想到发射暗器而重伤之余，伸手出去时也是软弱无力，去势甚是缓慢。但法王和杨过政治僵持，以致十分紧急的当口，任谁稍有移动都要力吃大亏。小龙女那金针缓缓刺将过去，法王竟是半点也抗拒不得，眼见金针越移越近，自两尺而一尺，自一尺而半尺，法王大叫一声，双轮向前力送，一个跟斗向后翻出。可是玄铁剑上那股威猛之极的劲力毕竟还是不能尽数卸去，他刚站定脚步，身子一晃便坐倒在地。达尔巴和霍都齐叫师父，抢上去伸手相扶。杨过连劈两剑，将金轮铁轮又劈成两半，跟着踏上两步，挥剑向法王头顶斩落。法王岔了内息，唯觉郁闷欲死，伟顿在地，全无抗拒之力。达尔巴举起金杵，霍都举起钢扇，一起架住玄铁剑，但这一剑斩下来力道奇猛，达尔巴和霍都两人同时双膝一软，支撑不住，跪倒在地，但仍是挺着兵刃死命撑住。玄铁剑上劲力越来越强，达尔巴和霍都只觉腰背如遇断则，全身骨节咯咯作响。霍都说道，师哥你独立支撑片刻，小弟先将师父救开，再来助你。本来两人合力便已然抵挡不住，剩下达尔巴一人怎挡得住这重剑的威力，但他舍命护师，叫道，好，奋力将黄金杵往上挺举。他两人说的都是藏语，杨过不明其意，只觉杵上劲力爆针，待要运力下压，霍都已纵身跃开，岂知霍都全不是设法相救师父，只是自谋脱身，叫道，师哥小弟回藏边勤练武功，十年后定要找上这姓杨的小子，跟师父和你报仇。说着转身急跃飞也似的去了。达尔巴受了师弟之欺，怒不可遏，又想起杨过是大师兄转世，何以对师父如此无情无义，大声说道，大师哥你饶小弟一命， 带我救回师父，找那良心狗肺的师弟来碎尸万段，然后自行投上，任凭大师哥处置。那时要杀要剐，小弟绝不敢皱一皱眉头。杨过听他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大篇，自然不懂，但霍都临危逃命，此人对师忠义却也瞧得明白，眼见他神色慷慨，也敬重他是条汉子，唯一彻头见小龙女双眼柔情无限地望着自己，霎时之间一切杀人报仇之念都抛到了九霄云外，只觉世间所有恩恩怨怨全都算不了什么。当下玄铁剑一抬，说道：“你去吧。”达尔巴站起身来，只是试柴使劲过度，全身脱力，黄金杵拿捏不住，当的一响，掉在地下。他匍匐在地，向杨过拜了几拜，谢他不杀之恩。这时法王犹自坐在地上，动弹不得。达尔巴将师父附在背上，大踏步下山而去。杨过独备单剑，杀得蒙古六大高手，大败亏输。众武士见领头的六人或败或伤，哪里还敢出手？抬起负伤的萧湘子、尹克西诸人，顷刻间逃得无影无踪。马光卓满头鲜血淋漓，走到杨过身前，挺起大拇指说道：“小兄弟，真有你的。”杨过说道：“马大哥，你这些同伴都是存心不良之辈，你跟他们混在一起定要吃亏，不如辞别忽必烈王爷回自己老家去吧。”马光卓说道：“小兄弟说的是。”他向小龙女望了一眼，见他虽然重伤，仍是风姿端丽，娇美难言，说道：“你和新娘子几时成亲？我留着吃你喜酒好不好？”他在绝情谷中初会小龙女时，见她是个新娘子，一直便当她是新娘子了。杨过苦笑着摇了摇头，向深州团团围着的数百名道士扫了一眼。马光佐说道：“啊，还有这么多臭道士没打发，我来助你。”杨过心想，若是以一斗一，这些道人没一个是我敌手，但如他们一涌而上，情势便凶险万分，犯不着叫他枉自送命。大声说道：“你快快去吧，我一个人对付得了。”马光佐一愣，猛地会意，鼓掌说道：“不错不错，连大和尚、活僵尸他们都打你不过，这些臭道士中什么用？小兄弟，新娘子，我去也。”倒脱熟铜棍，哈哈大笑，回头便走。只听得铜棍与地下山石相碰，苍啷啷之声不绝，渐渐远去。杨过中箭驻地，世才和法王这番比拼，实是大耗内力。寻思金轮法王、萧湘子等互有心病，和我相斗时逐一出手，均判旁人鹤棒相争，自己来个渔翁得利。要是这六人一涌而上，我就万难抵挡，何况我与金轮法王比拼内力时已输定，幸得姑姑金针一次，才令我侥幸得胜。全真教诸道却是齐心合力，听从五子号令，群道武功虽不及法王等人，但众志成城，威力实比法王等各自为战强得多了。反正我已和姑姑在一起，打到什么时候没了力气，两人一起死了便是。丘处机朗声说道：“杨过，你武功练到了这等地步，我辈远远不及， 但这里我教数百人在此，你自走能闯出重围吗？杨过放眼望去，但见四下里剑光闪闪，每七个道人组成一队，重重叠叠地将自己与小龙女围在核心。七个中上武功的道人连剑合力，便可和一位一流高手相抗。这时他前后左右相当于有数十位高手挺剑环伺。杨过此时早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哼了一声，踏出一步，立时便有七名道人仗剑挡住。杨过挺剑刺出，七剑同时伸出招架，嘡啷啷一响，七剑齐断，七道手中各剩半截断剑，忙向旁跃开。他剑上威力如此雄浑，丘处机等虽均久经大敌，却也是前所未见。王楚一叫道：“玄机，瑶光后急。”杨过心想，不理你如何大呼小叫，我只持着神剑威力向外硬闯便了。当下带着小龙女跨前两步，见又有七名道人转上挡住，立即挥剑横扫。哪知道这七名道人这次却不挺剑招架，身形急晃，交叉换位，从他身前掠过。饶是七人久习阵法，身法快捷，还是啊啊两声呼叫，两名道人已被剑力带到，一伤腰，一断腿，滚倒在地。便在此时，十四柄长剑已指到了杨龙二人背后，七柄指着杨过，七柄指着小龙女。杨过若是回剑后急，虽能将十四柄剑大都荡开，但只要剩下一剑，小龙女也非受伤不可。她唯一犹豫，又有七柄剑指到小龙女右侧，到此地步，她便是豁出自己性命不要，也无法解救小龙女了。丘处机举手喝道：“且住！”二十一柄长剑剑光闪烁，每一柄剑的剑尖离杨龙二人身周各距数寸，停住不动。丘处机说道：“龙姑娘，杨过，你我的先辈师尊相互原有极深渊源，我全真教今日以多为甚，赢了也不光彩，何况龙姑娘又已身负重伤，自古道冤家宜解不宜结。”两位便此请回，往日过节不论谁是谁非，自今一笔勾销如何？杨过和全真教本无什么深仇大怨，当年孙婆婆为郝大通误伤而死，郝大通深自悔恨，愿以一命相抵，此事也已接过。这次他上终南山来，只是为找小龙女，并非有意与全真教为敌。这时听了丘处机之言，心想救姑姑的性命要紧，和这些牛鼻子道人相斗，胜败荣辱何足道哉。正要出言答应，小龙女的目光缓缓自左向右瞧去，低声问道：“尹志平呢？”尹志平被招轮铡，胸受剑刺，两下都是致命的重伤，只是一时未死，为他同门师弟就在一旁，已是奄奄一息，气若游丝。迷迷糊糊中忽听得一个娇柔的声音问道：“尹志平呢？”这四字说得甚轻，但在他耳中却宛是轰轰雷震一般，也不知他自何处生出一股力气，霍得翻身站起，冲入剑林，叫道：“龙姑娘，我在这。”小龙女向他凝望片刻， 但见他道袍上鲜血淋漓，脸上全无血色，不由得万念俱灰，颤声说道：过儿，我的清白已为此人玷污，纵然伤愈也不能害你长相厮守，但他舍命救我，你也别再难为他，总之是我命苦。他心中光风明月，但觉事无不可对人言，虽在数百人之前，仍是将自己的悲苦照实说了出来。尹志平听得小龙女说道：但他舍命救我，你也别再难为他，总之是我命苦，这几句话传入耳中，不由得心如刀割，智丑一时欲令智昏，数成大错，自己对小龙女敬若天人，却害得她终身不幸，当真是百死难赎其咎，大声叫道：师父，四位师伯师叔，弟子罪孽深重，你们千万不能难为了龙姑娘和杨过。说着纵身跃起，扑向众道士手中由自向前挺出的八九柄长剑，数剑穿身而过，顿时毙命。这一下变故，众人都是大出意料之外，不禁齐声惊呼。群道听了小龙女的言语，又见尹志平认罪自裁，看来定是他不守清规，以卑污手段玷污了小龙女。全真五子都是戒律严谨的有道高士，想到此事错在己方，都是大为惭愧，但要说什么歉疚之言，却感难以措辞。丘处机向四个师兄弟望了一眼，喝道：散了剑阵。只听得昌啷啷之声不绝，群道还剑入鞘，让出一条路来。